Tracy 你好，我们知道你是经历了从武汉到墨尔本的这个过程，而且很不巧的是，你是在疫情最高峰的武汉回到了疫情最高峰的墨尔本，等于经历了中澳近些年来最严格的这么一个封城制度。我知道你在这段难忘的经历中还是自告奋勇的去做志愿者，尤其是在封城最严格的期间，也就是疫情传播最高峰的期间，能不能说说你这个志愿者的经历在武汉的时候？
当时我是1月19号回到武汉的，主要是因为我是武汉人，我家人在武汉，然后主要是回武汉过中国的新年。当时刚回武汉的时候，街上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戴口罩，但是仅仅过了几天之后，到1月23号，政府就突然宣布要封城。武汉是封城的，还没有像墨尔本、悉尼这样有不同的这个 stage one、stage two 什么的，就是一开始就是最严厉的封城，就是所有的公交啊、火车、高铁、飞机全部停运，就是所有人不能出武汉，所有人不能进武汉。武汉它封城最严格大概是在2月中旬吧，它是落实到每个小区，所有的小区全部是封闭的，就大门是有人站岗的，就不能出去。然后所有的超市药店还是开门的，但是是居民不能自己去，他必须要找到这个小区的志愿者，让志愿者帮你去采购。我是加入了我们小区的这个志愿者团队，大概每周有2到3次是帮居民进行集中的团购以及这种零散的采购。我们那小区附近是有3个超市，其实大超市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蔬菜套餐、家庭用品套餐、零食套餐，就是方便大家统一的去统计去采购。还有一个就在小区门口走路5分钟的地方，但是小区的人他可能出不来，我们就得统计好他们需要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家里突然缺了一袋盐啊，或者缺了一个酱油啊，就这种小东西我们会帮他们采购。每次采购都是东西集中放在一个发放点，然后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让大家来领，也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就是避免这个扎堆。我们小区还有这种孤寡老人，就他们甚至是连手机都不会用，他们每次用座机给我们打电话，他们手机上也没有微信啊，也不会用微信小程序这种团购小程序这些。感觉到这种时刻大家都挺互相理解吧，有一些邻居可能家里多买了一点东西，或者另外一家少买一点东西，大家还会互相业主的群里面交换一下，这样就感觉武汉确实是一个很有烟火气，就是人情味很足的一个城市吧，尤其是在这种很危难的时刻，小区居民对我们志愿者的工作也是非常支持和感谢的。对，最后那个什么街道办还要给我们志愿者发证书啊，还组织我们志愿者去欢送这个援助武汉的医疗队，南京和西安的一个医疗队就刚好住在我们小区附近的一个酒店，3月底他们完成任务离开武汉的时候，我们还去欢送他们，挺感动的。其实这段经历就是觉得全国人民在这个危难时刻都团结一心吧，来帮助武汉。
我知道你在4月多份，也就是武汉解封之后就回到了墨尔本，当时经历了一段隔离是吗？
我是最后的目的地是墨尔本，但是当时只买到了去悉尼的机票，只有飞机到悉尼，在哪里入境就要在哪里隔离。这2周我觉得也挺感谢澳洲政府的，就他们提供的这个隔离的条件挺好的，就是他们的酒店都是悉尼市中心的那种4星级、5星级酒店吧，包括吃饭住宿都是政府提供的，除了几次点外卖那种是自费，而且就是工作人员也非常耐心，就悉尼的这种管理非常的严。我们当时是每天饭要送到门口来，除了开门拿那个饭就完全不能出去，因为外面就有保安坐着，就24小时都有人坐在那个走廊里，还有一些军队的工作人员也来协助我们，帮我们搬行李啊，然后每天还会有护士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身体不舒服。后面几批的他们好像管理的更严，在悉尼隔离的一些湖北老乡说还要做核酸检测，好像要做2次吧。看到澳洲政府也是采取了很严格的措施，但是这是悉尼的情况。后来听说墨尔本的这个隔离酒店就出了一些事情，我也是很诧异，因为悉尼那个确实管理的挺严格的。
你从最严格的武汉回到了现在最严格的墨尔本，墨尔本如今进入4级封城，号称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格的封城制度了。目前的这个感觉来说，和武汉当时的封城相比，你觉得是如出一辙吗？还是其实还有一定区别？
我觉得是有一定区别的吧。 比如说武汉最严格的时候是连逛超市的那个自由都没有，虽然政府没有说不让大家出门，大家可以在小区里面遛个弯儿或遛个狗，除了超市和药房开门，其他所有的商店全部是关的。我们当时做志愿者有一家是宠物店关了，但是那个宠物店里面有那个寄养的宠物，志愿者还要去帮这个宠物店照顾一下里面的宠物，就是这件事情志愿者也要做。非常佩服国内的一些社区工作者，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比如说某个小区有确诊病例，拿个门洞，比如说这个门洞就得封楼。像这边可能还是比较弹性吧，比如说它的一些餐馆还是可以开，就是送外卖。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意识方面，国内的比如说戴口罩这件事情都不用政府强调，大家都会很自觉的去戴，如果你没有戴走在路上可能还会有人提醒你。但这边看到一些新闻，真的有一些人对戴口罩这个事情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啊，或者是说侵犯人权啊，感觉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戴口罩对控制疫情还是很有帮助的吧。而且这边并没有说你完全不能出门，而是说你还是可以出门去工作啊，就还是留有了一定的弹性吧。但是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就是大家会去钻个空子啊，我说是出门锻炼，但我可能出门见一下朋友啊，无形之中这样的人多了起来的话，就造成了这个疫情的这种二次爆发。
在墨尔本这边，因为你现在人已经回到了墨尔本，每天像你刚刚说的现在数据也是六七百七八百，对于你现在来说，因为你经历了武汉当时最高峰的时期，你现在还会有恐慌吗？
现在还是有一点吧，就现在墨尔本日新增可能六七百，大家觉得很吓人。在武汉最严重的时候是两千三千这个样子，就二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是因为一些测试的那些数据延后还是怎样，是新增了一万多。武汉毕竟是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吧，它人口密度也很大，它那么多数字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墨尔本其实人口密度大家都住得挺开的，其实人口也没有武汉那么多，它已经有这么好的先天条件了，但是它还是增长了这么快，其实是有一点恐慌的吧。而且六月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迹象疫情要反弹，然后我是去 Charleston 就是买点东西，然后发现怎么这么多人，有一些华人也不戴口罩啊，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点恐慌。然后果然就七月份这个疫情再次爆发，两波疫情就是上半场下半场都感受到了，倒霉确实是倒霉吧。从另一方面讲，就武汉人他可能天生有一种乐观的这种心态吧，我们从小到大什么洪水啊非典，然后这次疫情看到这个城市逐渐苏醒，这样一种经历我觉得也是让你内心更强大吧。也很庆幸就是跟我父母一起度过了这个很艰难时期，有很多时间在家里陪伴父母，出国这些年就是也很难有两三个月跟父母在一起。澳洲的朋友现在也问我武汉现在怎么样，我都其实很自豪，我告诉他们就是武汉现在就很安全啊，大家都恢复正常了。而且五月份的时候是武汉所有的居民做了核酸检测，这个墨尔本的这个州长他昨天发 Facebook 就发了几个这个很空的街道，然后说了一句 Thank you， 就感觉跟武汉当时很类似，相信一切都是会往好的方向转的，只要大家去众志成城，去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去自觉的遵守政府的这样一些规则，而且政府也反省了他们很多自己的错误吧，像武汉当时壮士断腕吧。